好，大家晚安，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让我们一起念圣方济在圣达弥央当初他的一个祈祷词。至高至荣的天主，请烛照我心的幽暗，主求是我正直的信德，坚固的望德，实权的爱德，敏锐的见识和清晰的眼光。主求使我成行你圣善和正确的旨意，阿们。我要欢迎大家一起来进到一个伟大的故事里面，就是我希望我们这边的课程是陪大家读故事书，了解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故事，救恩的故事。那它的目的呢，当然并不仅仅是认识一个故事而已，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忙大家按着历史的顺序阅读圣经，就是基本上圣经是一个故事书。所谓故事就是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那而且呢还继续在发生中。那我们希望能帮大家认识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的课程的目的很简单啊，要邀请各位一起来进行一次伟大的探险活动，认识天主对人类施行的伟大的救恩历史。这是一个一系列的课程，我们今天开始啊，整个系列。那今天基本上一个非常简单的整体性的介绍。我们首先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天主教对于圣经的观点。我们都是天主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对于圣经的观点，然后呢帮大家明白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而且我希望是有兴趣的能够阅读圣经。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课程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开始对圣经得到基本的认识，想一想要不要继续参加这个课程。要继续参加的话，就得开始读圣经了开始相称的读。那我希望今天的课程结束以后呢，让大家可以发现阅读圣经是有吸引力的。那我希望各位阅读圣经完毕，我们的课程也全部结束以后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生命更充实，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徒的喜乐，可以更有活力的过基督徒的生命。我希望呢，我希望就是言下之意，我们目前我的感觉是我们大家当基督徒都不那么喜乐不那么开心。但我说从大家哈，就是要邀请各位那么开心的来参加主日弥撒都很难，对不对？那证明我们不是很开心的。那我希望这课程是用另外的方式，透过各位的阅读，透过我们的陪伴，一点点导读，让大家发现当基督徒是很喜乐的不是知道而已，而是真正体验到这个喜乐。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于帮每一个弟兄姐妹装备成一个真正的使徒。使徒这个字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翻成宗徒了就是被派遣去为耶稣为天主宣讲，成为他的使者。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课程呢，让大家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圣言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发现那么圣经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位置，然后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使徒。那么接着这课程是为谁准备的？可能有些人觉得来这边上课听过这个林神父的名声不好就是脾气很大很凶或者这个我是不是不行，我是能力不足上课跟不上。大家放心放心，我们这个课程是为初学者，为想要开始入门的人设计的，特别对圣经， 不论我们是已经当了多久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灵洗多久了，不管，至少我现在希望真心的开始认识圣经了。那这课程为这样的人设计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放心，不要紧张。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提供各位一条简易的道路，让我们觉得认识圣经是很容易的。我们这边的认识不是学术上的，所以我不会用在神学院上课的方式，我们这边是注重基督徒生活上的，或者换句话说神修上面的，让我们的信仰生命能够快活的成长的。所以我们注重神修，注重基督徒生活上的认识。那我们当然不能够跟各位讲全部圣经每一部书，我们从里面选出几部特定的作品。我们马上跟各位介绍为什么我们选这几部书，为什么我们认为这几部作品是作为入门最好的方式。我们会跟各位解释我们选择的理由，也跟各位建议怎么样开始阅读。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这课程对于听课的人只有一个要求，跟着读。我们给进度，一定要读。如果你不读圣经，那我也希望你就不用来上课了，没有用的。我不是要成为一个名嘴，这不是我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我也不认为我是了，就是我希望各位能够事先跟着我们指定的进度阅读。没有这个事先的阅读，这边上课真的就不太有意义。我们今天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圣经在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生活中的位置。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这个课程呢，提供的是天主教基督徒的观点。我们在座的我相信绝大部分是我们堂区教友，是天主教的。当然我也欢迎任何人来，任何其他的基督信仰教派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欢迎还没有灵洗的，甚至于别的宗教信仰都欢迎。不是跟各位强调不可能没有立场的，讲的是没有立场，纯粹客观，那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没那东西。理论上可以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是天主教的基督徒对于圣经的态度，我们的观点。当然你们知道，因为我是天主教的神父嘛，我当然跟各位介绍天主教的观点。那在开始这个课程之前呢，先跟各位讲圣经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占有什么地位。理论上对天主教的基督徒而言，圣经是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生活都不可以缺的，并不只是在弥撒中的读经而已，或者是偶尔睡不着觉了圣经翻一翻，这个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面对圣经的态度。圣经是基督徒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呢？有一位圣人讲得很好，圣 Hieronymus， 我们中翻热罗尼莫，现在翻成圣耶勒啊，这个翻译方式不一样。不，基本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圣人，他是第一位把圣经从原文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翻译成了当时他们的罗马帝国通俗语言拉丁文这个人他翻译圣经，他也研究，他也教导，他也著作。他说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所以各位想想看，我们基本上如果还没有把圣经读过的话，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其实不通的，不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天主教的教友们都不读经的，有它的历史因素了，我们就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去承认这个事实，它是个事实。所以我们以前会听见别人说，你问一个人说你知不知道罗马人书第八章讲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天主教的，我不知道，问基督教的吧，好像这个味道好像基督教的人他们就是圣经，就是他们 当基督徒必须读的。不讨论就是读，不读圣经那么就不能够成为基督教的教友。可天主教好像没关系，我们说啊，读经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不，这是非常可笑的。我们可以换个方式问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大概不敢说不知道吧，我们不会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天主教的。其实我们在宗教语言上面已经好多次我们注意到，我们称我们自己是天主教徒，这话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不过基本上有点问题，就是好像我们信这个教，信这个宗教变成结构，变成仪式，而不是信耶稣基督，信这个天主父唯一的启示者。我一不小心就把这个语言就让我们失去了焦点啊！基督教的翻译很美，对不对？进到华语世界把它称为基督教，他们自然称为基督徒，很美的翻译。那我们天主教的教友当然也是基督徒，所以我已经跟各位重复好几次了，我们是天主教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生命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教派里面，必须的，这时候才分教派，我们才说我们是天主教、基督教、希腊正教或其他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基督徒啊！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我就不能够称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圣经必须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基础，这是我们这课程一开始跟各位强调的，也因此我跟各位强调必须每天跟着进度读圣经了，要开始了。圣经被称为天主圣言，天主说出来的话，天主神圣的语言，圣经，天主圣言里面，我们现在天主教的版本有73本书组成，那么基督教的圣经有66本书，他们主要是跟随了犹太教的传统，所以他们的旧约比我们大概差了7本书，这个细节我们这边暂时不谈啊。那天主教接受的圣经，我们全部的编排有73卷书啊，这个是非常早就已经形成的定段，在393年第四世纪的末期，在 Hippo 在北非一个地方，然后在397年在迦太基也是北非啊，这两个地方的主教会议就已经定段了，我们的圣经有73卷书。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出现，还得过了11、12个世纪之后他才出现在人间。那在第四世纪，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教派，整个教派都已经定断了，我们的圣经纲目是73卷书。就天主教的教长们，应该说基督信仰的教长们聚在一起，在圣神的领导之下一起商量研讨，他们决定哪些书是属于圣经的正典，意思是说哪些书是成为我们信仰的标准。他们一致决定有73卷书，同时呢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分成旧约和新约。那这73卷书我们就称它为天主的话，或者我们说天主圣言。但是要小心啊！我们过去听别人说我们基督信仰是书的宗教，这个讲法不对，我们并不是书的宗教，不是书的民族，我们是圣言的人民，我们是相信生活的圣言的一个宗教。在我们天主教要理这本书里面有一句非常美的话，说基督的 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书卷的宗教，基督教会是一个天主圣言的宗教。这个圣言不是一个笔录下来沉默的文字，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的圣言。我们是圣言的宗教啊！再强调，不要再弄错了，我们不是书的宗教而已。在教会历史里面，天主圣言一直流传到我们当中。那么基本上呢，有两个主要的方式。第一个是写成文字的，写成文字的这个圣言我们称为圣经，它是在圣神灵感之下写下来的。是我们等一下要开始讲述的内容，也是各位在参与这课程里面必须不断按着进度阅读的内容。另外有一个是口述的传统，没有写成文字的，用口口相传，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由耶稣的口传给他的门徒们，再由门徒们传给他们的门徒们、学生们、跟随者，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在这个天主圣神的保护之下，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当我们谈到天主圣言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完整的天主圣言，完整的。一个比较让我们觉得亲近容易明白的具体的是写成文字的这个天主圣言圣经，但这还不完整，它还包含这个教会生活的传统，活生生的从耶稣甚至耶稣之前犹太的整个的历史，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一起认识这个圣经，这个生活的传统，我们简单讲有两个字，圣传啊，神圣的传统，圣传，它是口述慢慢传下来的，比起圣经而言，它并不会逊色，并不能讲不重要，还是一样的，有它的特殊性。不过圣经呢是由圣神感动写下来的，那么它的作者呢是天主特别选定的某些特别的人写下来的，圣传是教会生活的传统啊，生活的。那么圣传呢还是圣言，是天主在人类的生活里面不断对我们讲话。可能各位觉得有点不好懂，我慢慢在课程里面有机会再跟各位继续的多一点说明。那天主圣言经由圣经和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说圣言分成写成文字的跟没有写成文字的，并不是天主教的发明啊，不是的。其实在犹太信仰里面到今天他们也相信天主圣言是透过梅瑟传给老百姓的。那么透过梅瑟传给老百姓有两种方式，一种也是一样写成文字的，在西乃山上写成文字的，好像那个石板约版。另外呢有在西乃山上口头流传下来的，在犹太的宗教的历史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这个写成文字的跟生活上慢慢流传下来的。所以信仰团体保有了写成天主的话，同时也保存了口述的传统。那我们这个信仰团体呢，经过天主按着天主圣言生活，而且世世代代的教导传递并且保护这个天主圣言。我们天主教继续保存这个信仰传统，我们相信旧约所流传下来的信仰，耶稣也相信旧约所记载的天主的话，耶稣也接纳他们祖先所流传下来的传统，保禄也一样相信他们手上的圣经，我们今天所谓的旧约，那他也相信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非常多的传统。我们今天整个人类一直发展下去，到今天是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传统的河流里面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圣经但是 还是有它特别的独特性。什么特别呢？因为它是圣神灵感的成果。什么是灵感？不太好讲啊。用文字上来看很简单，英文说 inspiration 啊，就是天主吹了气，就吹一口气。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子里面吹一口气，对不对？那么这个气在古代的文字里面，包含近代的外文，几乎都跟神是连在一起的。英文的 spirit 可以是气，可以是神。希腊文 pneuma 可以是气，可以是神。希伯来文 ruach 可以是气，可以是神。我们中文也常常讲精气神，精气神，这么一直连在一起讲嘛，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意思是天主吹了气，是这本书是从天主来的。我们在课程进行当中，各位会发现一个非常让我们赞叹的事实，这73卷书，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写给不同的对象，可是讲一件事情。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是天主完成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去想象一个横跨了几十个世纪或十几二十个世纪的作品，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对象，那写着成作品，居然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然后懂，几乎是相同的天主救援人的喜讯。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上明白什么叫做圣神灵感，是天主自己写的，天主留给我们的，天主让圣神感动某些人写下天主要他们写的内容。什么内容呢？救恩。为了把这个救恩启示给人，为了让人在历史里面经验到这个救恩，那么天主写下这本书，我们可以说天主写下。那么我们这边跟各位谈的，我们这边所相信的圣经，它是真理，绝对的真理。不过呢，我们的重点是谈救恩的幅度，它是救恩的真理，不是跟我们讲自然科学的。它讲的是天主在历史里面拯救了人这个真理。那么这个是教会的教导，教会是信仰的柱石。那么圣经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地位呢？那么圣经在教会里面到底占什么样的重要性？天主教的传统是非常长的，我们说从耶稣往前推，要推到这个创造天地开始，往后呢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事实，这么长的人类的整体生命的经验都是囊括在天主教会的传统里面，当然是让我们头晕目眩，难以掌握的。不，教会呢在整体的努力之下，把这个信仰真理整合成一本书。我们在圣经之外跟各位介绍另外一本书，就是天主教要理。我这边手上拿了一本书，各位都见过的啊，天主教要理，这是最新的一版啊。教会在历史里面不断的修订，不断的配合我们现在的生活脉络，重新的讲解，重新的传述，重新的教导，重新的修订。这本书呢花了30年，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以后，他们决定要重新编写一本新的，那是1965年写好的时候呢，出版1995年，花了30年的时间，当然不是一个随便的作品，是整个当代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作品。那么基本上这个结构是精心设计的，它分了4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的信仰的支柱，我们可以称它为4个信仰的支柱。那么天主教会的教长们啊，主教们，神学家们，用特别的方式要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 排版啊，编排顺序，让我们能够有效的学习信仰的真理。哪四个部分？可能各位都已经多多少读过这本书，或者看过一些纲要啊。那基本上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谈信心。信心是我们信仰第一个支柱，是这个整本书里面占有最大的篇幅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圣事和礼仪。第三部分谈的是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我们具体的讲天主实践。然后第四个呢，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仰内生活的方式，跟神来往的方式，讲祈祷。所以这四大支柱是我们信仰的根本因素：信经、圣事和礼仪、实践，或者我们说伦理生活的规则，以及祈祷。这个排版啊是有道理的啊。首先，他讲信经，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会念、会背、会背信经。我们基督徒团体每一个主日的聚会，隆重的一起宣读我们共同的信仰。但是到底什么是信经呢？我们稍微回忆一下，那么整个信经基本上就是最浓缩的方式，用最精简的文字来传递我们最完整的信仰内涵。从天主父创造天地，一直到我们世界末日来临，一开始我信唯一的天主，到最后呢，我信永恒的生命。看，谈到天主，然后谈耶稣基督，然后谈圣神，然后谈教会，然后谈我们的死亡与复活。你看，整个信经基本上用最简单的文字，那最浓缩的方式，表达了我们整个信仰的纲要，从创造天地以来，直到今天的世代，整个救恩历史的综合结晶。我们说救恩的故事 ，salvation story。所以整个救恩历史最精简的形式就是圣经，好像一个小东西。干燥的花，你像放水里面一放就膨胀出来变成完整的。那么这是救恩历史的浓缩精华，是我们所相信的整体内涵。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信仰规则。当信友们诵念信经的时候，其实就是阅读了整本圣经。他们当然是靠着别人讲解，别人讲解圣经的故事，然后呢，帮助信仰团体透过礼仪的经文，把所听过的故事用最精简的文字在脑袋里面重复。所以我们把圣经的内涵如果展开来，就是完整的救恩史。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放在天主教要理的第一部分，因为下面的三个部分都预设了这个故事，预设了这是一个救恩的历史，预设了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历史里面，像一个最完整的图像，一个非常大的一幅图，远远胜过这个清明上河图，整个人的图在里面，我们在里面一眼看见全部的救恩的图像。那当我们认识这个故事以后呢，那我们就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渴望进到故事里面？我愿不愿意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么美好的天主跟人来往的故事当中，我被邀请要进到故事当中，成为天主直接恩宠施予的对象，成为天主救恩接受的对象，我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就进到故事里面。怎么进来？透过圣事跟礼仪。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进到这个故事里面，经由圣喜圣事， 我们就加入了耶稣基督的奥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内跟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合为一，共同组成天主救恩的对象团体。我们在信仰团体内，在走向救恩的圆满时，路上我们跌倒，我们从这个救恩的故事或图画里面摔了出去，我们透过和好圣事重新回来。所以圣事是我们领受恩宠的方法，帮助我们进入故事，同时呢留在故事里面。那么进到故事以后，我们接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在这里好好生活，我们的子孙该怎么样生活行事，我们怎么样对上一代的人，我们怎么样对下一代的人。这是第三部分要教我们的伦理规则，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信仰大家庭当中生活，怎么样好好的在这个救恩的故事当中和每一个人一起和平共处，如何处事待人，如何在家庭中生活，如何处理财务，如何跟邻人相处等等。这是第三部分。那么最后天主教信仰的第四个支柱是祈祷，这是我们整个人整个身心灵跟我们的信仰对象，我们的天父或者我们的救主耶稣，或者圣化我们的圣神来往的内涵或者是方式，我们怎么样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跟天主父、跟耶稣基督、跟圣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论是个人性的或团体性的，我们都必须跟我们的神建立关系。那么这个方式呢，就是透过祈祷。我们很强调不只是个人的，包含团体的，因为我们进到故事里面，我就永远不会再是孤独的一人。在故事外我可以孤独，当我进到救恩的故事里面以后，我就跟所有的故事类的人成了兄弟姐妹。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个人的运动，不是某一个人和耶稣建立了独特的关系而已，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基督信仰是和天主在一起的一个家庭，跟天主在一起的一个国度，简单讲我们都很熟悉的天国。基督信仰有绝对的团体性的幅度，基督信仰一定有团体性的结构。我们在接下去的课程里面会跟各位慢慢的继续说，我们从整个的救恩历史可以发现我们这个信仰的团体性，我会看见天主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王国，把这个王国赏给我们，邀请我们进这王国里面，邀请我们真的在王国内一起称耶稣基督是王，也一起成为弟兄姐妹的接受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看见啊，天主教的信仰生活中圣经占有极重要的角色，圣经在教会生活当中形成，在教会生活当中继续的传递下去，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被解释被教导，还要在教会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才完整。我们如果要让这一个救恩的故事不是觉得吸引我好看兴奋一下而已，我们就必须真的进到这故事里面，跟整个信仰团体一起聆听，一起认识，一起宣讲，一起生活，一起作证。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影响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唯一的不可能是我自己不要开始，那就不可能，通通免谈了。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么生活， 我们就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只停在耶稣跟我的个人关系当中，我如果成了基督徒，我就必须影响世界。我们不骄傲，我们不骄傲，我们不是做个美梦，不是的，而是这是信仰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成为基督徒，那是当初耶稣所招选的几个村夫渔夫开始的，谁想到的可能啊？不过两千年，它成为事实。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跟整个世界产生关系，跟整个世界宣讲我们的信仰，要让全世界认识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知道这句话来自于若望福音，当耶稣在撒玛利亚跟这个水井旁的妇女谈话以后，这个妇女把他们的村庄通通叫来了。这些人呢跟耶稣谈了两天的话，他说我们相信你是世界的救主。要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那必须认识耶稣，要认识耶稣就必须读圣经。怎么样读圣经？我们休息一下，十分钟后跟各位介绍。